天使都要来一起来欢呼，我觉得，哎呀，看到那个我就觉得，我们在这边唱歌唱得很高兴了，天上也唱得很高兴，所以一起在神的里面，我们承受救恩，承受神的复活的恩典。所以刚刚安华也特别讲到，我们这个月份是刚好进到复活节的一个月份，好，也是一个我是常常觉得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一个复活的节日。因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圣经上面古典音乐吗？或者你不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吗？为什么要来这里？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什么？复活，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复活，永永远远的要存在在这个神所这个设立的这个宝座，跟他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有一个，当我们相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一个应许，很大的一个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跟我们的主一样复活。所以呢，死没有什么好怕的。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啊，不能怕死，我们基督徒可以怕，没人知道，我不讲过哈，基督徒可以怕痛，但是你不能怕死啊。所以你求你的神啊，让你死得很平安，然后呢就复活。没电池了，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好，我这边有很多的章节哈，一章，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刚好是配合我们教会的进度，而我在看到说，哎，在使徒行传头几章里面，特别前五章里面，彼得常常会讲话，好，那边有彼得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讲道啊，他的讲章里面就有常常是提到很多很多的关于神的一个见证。然后当我在里面仔细的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以前都没有看到。这个我拿来好了，我方便一点。这边特别讲到，就是彼得在前面的五章里面，我几乎看每一章有一篇他的讲道啊，是蛮好的，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的范本。不过产生的能力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大，因为他一讲到就3000人，再讲就5000人就信了。那我们这边好像没有那么大的 power， 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灵要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得着那个圣灵的能力，能够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他在每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在第一章第22节，我们来看。一章2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来，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他们就讲到说，12个使徒中间少了一个人，叫做犹大。好，我们都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哈，犹大。然后呢，他去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哈，死了。然后呢，我们11个人少一个，好，这个少一个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要补啊，补，那要补一个，补怎么补？他说要怎么样？从约翰施洗起，一直到主被接升天的日子为止呢，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来找，而且找这个人呢，他做什么事情？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看到这是门徒的中心，服事的中心，要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第二章。好，进到第二章里面，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所有的聚会的当中，这些门徒们好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呢，彼得又站起来讲道，然后呢讲了一篇很美的一个道。2章第29节到32节，我们来念。来，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立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讲题目，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这是使徒服事的，可以说他们传讲信息的最中心，最中心的那个 key verse， 就是为这个事情，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再来看第三章，进到第三章第三篇的彼得的的 preaching 里面，我们来看，当这个他们进到美门的时候啊，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美门口那个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摊在那边，想要跟彼得、约翰他们进圣殿里面去祷告啊。大家知道祷告会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到圣殿去祷告，不是只是在自己家里祷告，所以他们上圣殿去祷告。我们也要来祷告会祷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祷告，是看到去圣殿祷告，就看到这个美门，平常可能也看到，但是没有注意，那天特别注意了，神就感动他们，就让他跟他说定睛看我们啊，他是想说可以从他那边拿到什么东西啊，吃啊或者钱啊，他说什么金和银，我们这都会唱，对不对？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怎么起来行走。那个歌会不会唱到后面他就什么行走，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哈利路亚归荣耀归好归神。我每次都觉得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信主啊，这小时候唱的歌我们大时候没有机会学了。所以就像这美门的那个就起来了，他站跳着行走，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就围上来了。围上来以后呢，彼得他又开始讲了，他说什么？第三章啊，第十五节，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怎么样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是这些门徒们心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再看到第四章。这边讲到当使徒们他们被抓的时候，祭司长和官府他们就审问，然后彼得呢就圣灵充满，然后呢就跟他们就讲起来了。他说什么？第 四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有四个字叫做从死里复活，这是那个重点。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四章二十节，结果呢这些使徒们这些人想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就算了，把他们恐吓一下，说你们不要再讲了，出去不要再讲，把你们放走，你们不要再讲，我们放出去。放出去以后呢，这个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跟约翰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怎么样不能不说。好大胆，不能不说。所以他们不能不说，说什么？刚才上面讲的复活，我们叫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说。然后呢，我们看到四章三十三节，结果他们被释放以后呢，回到会友中间，他们大家就一起开声向神祷告，创造天地的主啊，哇，实在是太美的一个祷告啊！祷告完了呢，聚会的地方就怎么样？震动啊！哦，真的盼望我们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当不是旧金山的这种大地震，不是啊，神的那种手来震撼我们啊！不止心被震撼，我们要看见这个神的手好像是超越所有的这个物质哈，这它是来震动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怎么样？讲道，大有能力的讲道啊！这是圣灵充满带出来的一个能力。好，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使徒行传三章四章三十三节，他说使徒怎么样？四章三十三节哈，看得到吗？好，四章三十三节，他这边讲到就是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蒙大恩。所以他们就是讲到使徒大有能力，什么能力？见证什么事情？ 耶稣复活，所以众人就蒙了大恩。所以这是第四次，这是第四篇，这个第四章里面讲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都是在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五章，后来这使徒们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就是大祭司就非常的讨厌他们哈，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收在监里面。结果没想到呢，天使来把监门开了，把他们带出来说：“哎，你们再去讲，去哪里讲？去圣殿里面讲，把你们这个生命的主、生命的道讲给大家听。去圣殿讲，哇，这些人呢，被放出来了。要是我的话，可能就回家了。太棒了，我没有被抓到，神把我放出来。没有，这些人呢，就走到圣殿里面继续去讲，传讲生命复活的道。结果呢，这些祭司、这些守殿官呢，就去又到那个圣殿里面呢，就把他们又再抓来。抓来以后呢，再跟他们讲。然后呢，这个彼得就说什么，在使徒行传五章30-32节，好，这边我们一同来念。他说什么？彼得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就是为这事做见证，就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前面全部彼得讲到做见证，讲到都是围绕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为这事做见证，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这是使徒们他们见证的一个中心，他们传道的一个中心，就讲到做见证，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包含我们刚刚讲到的选另外一个使徒，第十二个出来，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个叫马提亚，大家还知道哈，这个使徒把他选出来，然后呢大家一同来做见证传福音。所以见证的中心呢，就是讲到这个复活，而且呢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已经复活了，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亲眼看见。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做见证的能力在哪里？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所以从神那边直接领受一个能力，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当我们在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们这些使徒们，当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以后，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他们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好像施提反一样。当他带着圣灵的能力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人家圣经上描写众人就抵挡不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众人都抵挡不住，大家都讲不过他一个人，因为他有圣灵与他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empower 他可以来做神的工作，来传扬福音，需要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1:8，他里面告诉我们说，但圣灵，我们都会背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看到吗？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做见证。做什么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服事，就是要来传扬，来见证，向当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你会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复活是2000年，我的生日呢有可能是19多少，对不对？每个人，有的人更晚，有的人更早，我不在场啊，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啊，我怎么讲呢？我怎么做见证呢？使徒可以说我亲眼看见，我亲手摸过神的尊荣，耶稣基督的尊荣我都知道，我看过跟过。但是到了我们已经2000年了，你怎么去跟人家说你看过、你听过、你摸过？你怎么讲这个事情呢？我们怎么做一个见证，告诉大家说基督耶稣已经复活？我们现在从两个方向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方向，我们要从外面客观的一个事实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待会来讲。第二件事情，就是从我自己主观的一个经历里面，从我自己生命的经历里面，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他是活着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可以来 approach 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人家如果是这样问，第一个问题讲到外面，就第一个我都是讲到外面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一个客观的一个证据，客观的一个见证。讲到什么？就是 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件事情讲到说，在圣经里面的预言，连大卫在诗篇里面都讲到，在诗篇十六篇特别就讲到，他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的 anointed one， 你的 holy one， 他不会朽坏的，他是永远活的。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写在大卫大概主前1000年左右，已经写完了，这是一个预言，你的圣者不会朽坏的。然后呢，讲到耶稣他来传道的时候，又有一个事情，他在十字架之前被钉之前他就已经讲了。有一次他们走在，他们到了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结果使徒们就讲到说，哦，人家这样说那样说，可能是以利亚什么，就好像讲了一大堆。然后呢他就问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好，彼得就很笃定的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个重点都讲出来了，神的儿子基督是来做弥赛亚的，所以讲出来了。结果呢，非常重要，所以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彼得就得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赞许，所以他就把他的工作重点就讲出来了。然后最后呢，当耶稣在讲的时候，他就带了这一句话，就在路加福音9:22这边的话，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就当时就讲了，彼得怎么说？哦，不行啊，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发生。结果那个耶稣跟他说，撒旦，还记得那段吗？退我后面去，对不对？好，有的人买衣服就是这样讲那个故事。所以呢，他已经讲了，耶稣已经讲了，而且在马太福音12:40那个地方，他说约拿在3天3夜在大鱼的肚子里，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天3日3夜的在地里面。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是从他自己的话来讲出来的。他已经说了，还没有发生，他已经告诉他们他会复活，只是门徒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他们听不懂。这个我们这弥赛亚来是永远作王，怎么会死呢？他们听不懂。但是耶稣已经讲了好几次，好，这第三天要复活，这是耶稣亲口的一个预言。然后呢，当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许多的这个事实证明，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他向很多人的很多很多的人显现。他第一个就向玛利亚显现，向玛利亚显现完以后，又向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个门徒显现，然后又向彼得显现，又向所有其余的门徒显现，后来甚至向500个人一时之间向500个人显现。而且呢，在保罗写书的这个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这大部分的500个人的大部分到今天还活着，就是我们周围的人还活着，我们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我们那都在那500个人当中，我们都看见他复活显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看到说当时代这是一个见证，使徒见证他真的是已经复活了，而且不止复活，还看着他升天，真的睁着眼睁睁的就看他升天了。所以这是一个他们的经历，这是使徒们的一个见证。然后他也像什么，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像保罗亲自显现。最后当老约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充军的时候，在那边凿石头的时候，看见哇，这个有人子向他显现，基督耶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把所有的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情都告诉他，他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向众人显现的一些证据。然后一直到了历史上面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也可以来看，在犹太有一个很有名的史学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叫约瑟夫啊，他写了一套书叫做《犹太古史》，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写了一套犹太古史，从犹太人的角度来写，他上面也特别写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等于是外面的人写啊，从历史的角度，历史学家啊就是这样写，复活了。所以这都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证据。但是这一切都是就是比较理性上的。可是当你想到一件事情，当你想到说使徒们的改变，这些使徒一开始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大家都四散奔逃，躲的躲，逃的逃。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每一个人生命都得到了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就都不一样。你看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他经历了看见了神耶稣基督的复活向他显现，他悔改，然后在提比利亚海边领受神的一个使命，要他去喂养，要他去传道，去做见证，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经历圣灵的能力给他这样的 power， 之后他整个人就知道他这一生就是为了传扬福音，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就是他生命的一个中心。所以呢，从一个软弱的，从一个被好像没有办法做见证，说什么很正式的这种很有勇气来讲的话，但是当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神的灵感动了他，他就能够做见证，而且都是不要命的做见证。当初使徒们这些门徒们都跑掉，后来呢，我们去查考教会的历史跟传统，我们就发现这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人都受逼迫，每一个人都受很大的逼迫，大部分的人几乎都是殉道，到最后都是殉道。雅各希律就把他斩了，结果呢，彼得怎么样，他在罗马到最后是被钉十字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他被钉十字架，而且他说他钉十字架了他不配跟主一样钉，所以他说他要倒着钉。有一些的传说他的十字架是不是十字，他的十字架是 X， 这是传说啊，他可能连十字都不敢，所以用 X， 所以是 X 型的十字架，然后是倒着钉，这样被钉死的。当初三次不认主的门徒这样子被改变，愿意为主舍弃他的生命，而且受最残忍的刑罚。老约翰怎么样，也受苦啊，虽然他活到很老，算是没有不是殉道而死，但是有传说他在传道的当中，他被抓了以后被丢到油锅里面，结果居然没事，神保守他，但是呢他也没受好过的日子，就被充军，后来被充军到拔摩海岛上面，所以在那个地方神就向他显现。所以这是约翰的经历，也是被逼迫。安德烈、菲利钉十字架，巴多罗买被剥皮，马太被斧头砍死，连那个不幸最怀疑的那个多马都是到了印度去传福音被枪矛枪刺死的，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费瑞党的西门全部都是钉十字架。每一个门徒都为神放下他们生命，当初都走掉散掉的，都去打鱼了，不做了。这个时候当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当被神的灵感动，每一个人都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摆下来，在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来做见证。所以我碰过以前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慕道的一个同事，他想了很久，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些事情，因为他是学这个地质的，他说这非常的 bother 他，创世纪一开头就很 bother 他，他没有办法接受神创造世界啊这些东西，他没办法接受。但是他说，可是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放不下，什么事情，就是看到这些门徒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从一个背叛背离，然后就是整个瓦解的一个团体，居然这个教主死了以后所有人都可以回来，然后把他们的生命就这样子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传道的一个事工上面，甚至到最后都是殉道，很惨的殉道，他们愿意这样做。那些人他们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可以这样子付上代价，这样大的改变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他们这样改变。所以他说这个东西他抓着他放不下。那我们很感谢神，他也是去年还是前年受洗了，所以也是神的恩典就临到他。连耶稣基督他的弟弟雅各原来也不信了，他的弟弟也不信，后来神就向他显现，然后他就信了，而且呢他后面就成为所谓教会这个柱石之一啊，在这加拉太书讲的他是教会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热心起来，原来也不信的啊，原来也不信的。所以就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人都是复活的见证人， 他们就可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了，而且我愿意为他死。我之前不敢，而且我之前逃走了，但是现在我愿意回来，我愿意来见证这位复活的主是这样的有能力，因为我看见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很多客观的见证摆在我们的当中，摆在我们的这个周围。但是我们自己呢又有什么想法？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这些东西讲了还是外面的，那我们自己怎么样呢？假设今天讲到有人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个复活是2000年前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常常可以看到那个报纸或者是电视打开来，或者是怎么样，你就可以帮人说，哎，哪一个人呢？他又在什么太平间有没有？他又睡了3天，然后呢起来了之类的，看了也吓人一跳哈。不知道牌里出牌了这个事情，但是呢就会变成一个新闻呢，大家就哎很有意思，看一看看一看，然后你怎么样？你就丢开了，就说过去就算了，因为他跟你什么没有关系，这个人是谁你也不知道不认识。可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这个人是你的哥哥，是你的父母，你的态度怎么样？你不会这样让他去，对不对？这变成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或者你自己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那个河南乡下去传道去培训，就是这样。当我们进去以后，那个家庭夫妻很好，两个都是河南，我们是老乡了，对，算是。结果呢他就跟我讲，他就真的在讲复活的见证。他就说，哎呀，这个太太呢他自己本身就是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了。那大陆就在国内就很多，尤其在乡村就很多种事情，因为我们今天人死了怎么样，你就送他，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对。那个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到那个脉搏没有的时候，心脏停止，医生说死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祷告了，对不对？国内不是这样，国内的家庭教会啊，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哇，不得了，那个有人他就是去短宣，好，到北边去短宣，到东北去短宣，结果呢，好像煤气还是瓦斯中毒，就死在那个地方，在祷告的时候，在屋子里面，刚到那个地方就在屋子里面祷告，准备要聚会了。准备要开一个奋心会，他们叫奋心会，他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人家去叫他来讲道了，人死在那边，结果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什么 911 对不对？我 119 911，我们就送了，赶快啊。他们怎么样？大家就开始祷告要叫他起来。我说奇怪哦，这种事情我们真的没碰过，祷告人已经死了，继续祷告，祷告了3天，一直祷告到照着当地的这个规矩一定要火化了，不能再等了，人死了要火化，他们才停止祷告，把他拿去火化。一直祷告，因为他们看过太多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不觉得人死了就死了，他们觉得还要再活过来，神还会做神迹奇事，继续祷告。所以他们那次我们在河南遇见了，他们把他们到东北去祷告的那个 videotape 拿来，他就放给我们看。我们去培训嘛，他们都是叫老师啊，孙老师，你来看，我就坐在那边看，看的时候眼泪就一直掉。这些弟兄姐妹围在一个死人的，一个很破烂的一个草棚上，太阳光斜斜的射过来，哦，其实还蛮美的那个景象，斜斜的射过来，一个死人，大家就在那边哭着祷告，围着他。这是家庭，国内的家庭教会，怎么不复兴？死了都不算了，死了还不让他走，所以就看见神是一个复活的主。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周围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见证。如果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活的见证，或者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奇事临到你的时候，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是好像其他人复活了那么简单，而是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就带着一个 passion， 我们就带着一个热情，我们要来诉说，要来讲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我的故事， This is my story，我要告诉你一个神怎么样在我的身上成就的一个大事，我要来告诉你。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更比那个客观的重要。我常常在跟人家做个人传道的时候，我就很怕什么，很怕跟人家杠上那个客观的东西，因为我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也不是很会辩论的人，那个聪明的厉害的太多了，你跟他讲都讲不过，而且他2-3下就把问题串就跑掉了，你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好累啊。但是当我们在叙我们自己故事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回台湾，我就带着一个宣教的心，我就回去，然后我那些社团的朋友，我们大家就老同学很高兴，我们就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大家就分享，轮着一圈分享，你这 我们是13年不见的，17年没有遇见。我们回去，我们约好了1999年12月31号，我们大家要在台北的，大家听过，在台北的木栅动物园的那只大象叫做林旺，在它的栅栏前面见，12月31号，17年前毕业的时候我们讲了，结果呢，17年以后我们大家，我不晓得我会出国，所以我最贵，我飞回去的，所有的人都是在当地的，我们就在那边，真的是，然后呢，我们就到翡翠湾去玩，完了以后大家就在那边晚上啊，秉烛夜谈那边，哎呀，这十几年来你有什么领事，你有什么故事啊，你有什么，然后就发现讲那些客观的都没有用，当我讲到我分享我的见证，我就发现一阵沉默，因为他们被 touch 到，是会感动人的。所以我们的见证，我们生命的见证，远超过这些客观的事实，是会感动人的。这就是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来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的这一位神，他不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神。我常常说，当如果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复活，是没有跟你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当这个人是跟我们有关系，因为他的复活是为着你，为着我，就为着我们个人，好像我复活了一样，因为他的复活带出我的复活，那就有关系了。而且这个复活的主是 care 我们，关心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建立更深的关系，来带领我们，来安慰我们，甚至医治我们。所以这个主是一个复活的主，而且是天天活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个主，所以跟我们是太有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向人家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 story 可以来说，因为我们经历过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星上所做的事情，我发现当我们在国内教会的时候，都看到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复活，全部都有，都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代还在发生。在北美是很少，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比较信靠我们的那个神医学院毕业的人啊，我们就比较少做了。那我们也信任那个读那个心理的，我们有问题就是心理辅导去了哈，好像都没有来求耶稣的医治啊。现在人不是这个习惯，你知道那 counseling 其实很贵，教会是不要钱，可是人家不一定来教会，很奇怪。很多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就发现神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医治，一直在做很多的这个带领的工作。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见证，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我其实就我们应该把这些见证都写下来哈。我们死的时候都可以出一本书，我相信是够多分量哈。神怎么样每一天带领我们？好，我记得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我连买一个 microscope 都有神的话告诉我要买单眼还是双眼。也是读经，我在那边 puzzle， 因为我想说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需要一个 microscope， 单眼还是双眼？好，就那天读经呢，神就看到说，守望的人看到骑马的一对一对的来，讲两次，一对一对的来，讲好清楚。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当中，就会带领我们，医治我们。我知道那个前一阵子啊，我这个见证其实不太好讲啊。那不过我觉得我今天决定要讲啊。因为什么？这是一个医治的见证。你知道，在那个我们生 Jason 以后，大概2个礼拜，我突然有一天洗澡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地方很痛。好，那我就想说，哎呀，是什么回事呢？然后呢，洗澡仔细摸，哎呀，我发现我的乳房上面有硬块。哦，有硬块。哎，当下就觉得，赶快摸这边有没有，对不对？哎，怎么只有这里有？然后呢，还蛮明显的，我就开始就有点想说，哎 ，something's happening 啊，这个地方怪怪的。然后我就是先不理他，再观察看看，哎，没有小掉，我想是不是发炎啊或者什么，没有散掉，他就一直呢，然后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就在想啊，几种 possibility 对不对？第一个 possibility， 因为那 baby 以前怀孕的时候我会跟着害喜的，那现在是刚生的 baby 在喂奶，是不是我也陪着在这边？或者是说，哎呀，这个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八号提案有没有？我们是那9月都在八号提案正热的时候，我们天天在那边叫啊，哎，是不是什么撒旦攻击啊，让我像开始像你这个哈？然后呢，我想到说这个，因为我这边常常有胖拍了吧，这个你知道这电磁波啊， 听说会造成一些癌症的影响啊。那肿块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摆在这里啊？所以我很多的想法。然后呢，那最后一直不消，越来越大。然后我就去，后来有一天我决定说，那去看医生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结果呢，医生就叫我去了三次。啊，这医生很会赚，很会赚钱。要去三次，然后呢，他说：“哦，你真的要确定的话呢，就是我们是要去检验的，然后要抽什么，biopsy 还是什么东西，反正要抽，好，抽让他抽。抽了以后呢，后来，那我抽的时候，然后要去检验的时候，我就跟神，我就有个祷告，我说：哎呀，上帝啊，你知道，你要我传到多久啊？是你的啊，不是我的。这个事情呢，这如果真的是什么 cancer 的话呢，因为我在想说，这肿块，我第一个想到一定就是 cancer 嘛，对。”那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就发炎的话它会慢慢消，因为我有个医生朋友，他跟我说你用热敷一个月消 发炎就会消掉，他一个月都没有消，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啊，所以我就才想说，哎呀，这个东西，那你这边反正就是跟神祷告了，你知道我的时间都在你的手上，对不对？然后呢，你也知道我家里有五个孩子啊，事情很多啊，你不这么忍心啊，然后所以就是做了一些祷告，让神交托给神，你不管怎么样啊，我都是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结果呢，后来回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东西啊，叫做乳房增生。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都没听过，我是什么东西？他讲的，他先用英文讲，英文听不懂，讲了中文我还是听不懂。乳房增，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简而言之就叫做女乳症。他说你因为你的乳房呢长大以后呢像女生的乳房，再大下去就像女生的乳房。我就说哎呀这个不行，所以我这见证就不太好讲了。那女生的乳房，我说哎呦真的是不是 proposition A 的这个撒旦攻击哈？结果他说，那我就问他，那这怎么弄呢？他说你没有什么药医啦，这是因为可能荷尔蒙失调呢，这很难，就没有什么药。那你真的要做的话，就是他痛的话呢，或者他继续长大，长大到你都不敢去游泳的话呢，我们就要动手术了，把它拿掉。我说这个东西，这好像一根刺哈，也死不了人。现在知道了啊，至少安心了啊，死不了人。但是呢，你活的也是很奇怪啊，这个事情。然后就怎么他那我说多久嘞？这个东西他说 ，it's open， 可能 forever。也可能一阵子不知道，都不知道。然后他还说，大部分人都是两边一起，因为荷尔蒙失调是两边一起。你是一个，我这也是很奇怪。那这是大致怎么讲呢？好了，回来我就每天晚上就祷告，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就是会为这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六啊，就是我们都是会祷告啊，睡前会祷告。我就把这个就放在我的祷告里面，每天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呢，奇怪。不，这抱孩子不痛，哎，突然觉得不痛，然后呢，洗澡的时候再去摸，哎，奇怪，那个东西怎么不见了？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它就不见了，大概可能三个月以后发现了，不见了。所以很感谢主啊，这种神的医治天天还在我们的身上在发生，神的这种带领天天还在发生，神的安慰天天还在发生，这就是我们见证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不止在外面是客观的事实，在我的身上我已经看见了这个主他是复活的，而且他常常跟我交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亲近的时候，我们就感动，我们有时候会流泪，我们就发现这个主真的是活的，他真的是这样的活生生的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值得让我们来诉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是这样一位神。我们最近在更新我们的网站哈，那个四号在这边，还有那个 Alice， 我们最近在做这个网站，把我们的教会的网站把它做好。然后呢，那个 Alice 之前问我说要一些资料，我就把他资料都给他。然后有一个资料是我个人蒙恩跟蒙召的见证的一篇文章，然后我给了就给了，然后给过去我就越想越有点心里知道有点作难了，想说要不要把它拿回来，因为呢。我看人家的网站，没有人把没有牧师把自己的那个所有的什么秘辛大公开，对，没有，好像没有人这样做啊。那我那个放上去，好像第一个是不拉掉，也不合 format， 对。 那再来的话呢，好像没有人，就你知道，好像把自己就 expose 在人家的，就人家知道啊，你就是这个来历啊，就是这样，好像就是你有时候你的隐私被人家知道不太舒服的，对。那后来我想把它拿回来，但是又在那边很挣扎，说，哎呀，到最后就决定了，就是那样，因为神怎么样拯救我，他怎么样呼召我，这是他的见证，不是我的面子问题，这是他神在我身上做的极大的事情，我要来说。所以呢，我就还是我们要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这个你以后去看网站呢，你还是可以去看哈。然后呢，愿你把颂赞荣耀都归给那一位赐恩的主，他真的是复活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复活节，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印那个无比的爱的这个啊，大家都有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很棒，因为我们在网上找到。印这样子，印1000张才30几块，好物超所值哈。所以呢，这个东西很精美，是嘉裕设计的。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个东西呢，就交给我们，就拿去 pass 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在外面呢，我们已经寄了。那天 Melcon 在我们家贴邮票，贴到都头昏了。贴了，我们总共做了900份。然后我们这个 label 哈，我们周围邻居，我上次有讲。3500份的名单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这次只先丢900份出去啊。那我们母亲节的时候会丢更多，可能会丢到1500左右。那我们丢出去以后呢，我们为着这一些人，我们周围的邻居来祷告，然后呢，也巴不得我们这些诗班练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体会我们这个主是这么样的复活的主，拯救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医治我们，安慰我们，这样的主，我们愿意为他来服侍。然后呢，把我们的爱，把耶稣基督的故事就唱出来给大家听，希望神的灵来感动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复活的主。所以呢，大家拿到这个呢，不要忘记了，就发给你们那个，就是、发给你们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哈。然后呢，网上也有哈，在那个 website 都有，你们可以 forward， 直接 link 就可以 forward。这样子的话呢，让我们的耶稣基督无比的爱，我们都要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跟一个不存在的神祷告，我们所祷告的是一位造天地的耶和华，哦，我们所祷告的是一位这一位爱子耶稣，我们所祷告的是这一位保惠师与我们同在，赐下安慰跟医治的圣灵，哦，我们所祷告的是这一位又真又活，不只活在永永远远当中，更活在我的心里面的这一位神，主啊，愿我成为你的见证，愿我成为你的见证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做见证的这样子的一个 passion， 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领受你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医治，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故事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好叫你的生命也能够临到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享受，也能够经历一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不只经历圣灵的充满，我们更要经历的是见证的充满，是一个见证充满的教会。哦，到处有神迹奇事，到处看见哦，有你自己改变人心的作为的见证，在我们的教会出来，好叫我们成为一个见证充满的教会，也成为一个福音兴旺的教会。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下面好325。往下走，对，主活着，他活在2000年前，也活在我们今天。弟姐来，
我是奉义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我问他为什么，每次当我需求他， 总比大意。我们齐来上主皇，主花主花，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把我走，生命在路通关。主花主花，赐人的救红恩，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第二节，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许烦恼，但却不会绝望。我知救主引领我，冲破狂风怒潮。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主活主活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关。主活主活，自然的教红安，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第三节，欢乐欢乐欢乐，众生徒都扬声欢歌唱，当歌唱哈利路亚，基督君王，他是寻着的盼望，有时求着力量，无人与人相可爱，仁慈善良。主花主花，此人如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把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花主花主花，自然的叫红恩，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喜欢在唱主花主花主花，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关。主花主花，自然的救红恩，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
阿们，请坐。我们接下来请姚牧师为我们